那个欢迎很多年轻的孩子跟我们在一起。首先我要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姊妹的带导。我本来是应该上个月，就3月19号星期五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见面，但是呢因为我没有搭上飞机，我们信主的人在每一件事情上相信啊，主有他的美意。我因为没有搭上飞机，我今天能认识4位从国内来的亲爱的朋友啊，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福气啊。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好不好，我们还是大家坐下来，我们在主面前安静，我有一点简短的祷告，请大家低头闭眼睛。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你的爱在这里滋润每一颗心。主啊，你是好牧人，凡到你面前来的人，没有一个你会推却，主啊，你会拒绝的。每一个人到你跟前来的人，都从你身上得着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都从你那里得着真正属天的平安和恩典。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自己，把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把我们从国内来亲爱的朋友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当我们交通你话语的时候，愿你将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借着圣灵说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认识你，借着你的话语得着你。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多多的献给你自己，愿今天晚上主啊，你自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满足，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真实的收获。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晚上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马太福音第5章，我给他起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教导和，生命的操练。但是在没有讲之前呢，我要做一点见证，刚才常见弟兄呢带我们唱了几首，有关福音的诗歌。刚才他讲到我们来到这里，聚会的地方可能没有什么，风景或者特别值得我们看的地方，但是若是我们的心灵向着主打开，我们可以尝到我们一生没有认识主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我们基督徒称它叫做属天的平安。这个平安呢，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我2个礼拜以前呢，我在纽约州在IBM 的一个集中的工厂区，那个地方叫做 Poughkeepsie，我去那边看望一些基督徒，在一位弟兄的家里面，我们有2天晚上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呢，那一次来了一位，是他们周围的一个邻居，是一个大概中年的50岁左右的一个妇人，一个太太。那么他从来没有到过基督徒中间，那是他第一次。他来之前呢，邀请他来的那一个姊妹呢告诉我说，这一位朋友今天晚上会来，他最近发生了一件呢非常大的打击，一个意外，就是大约呢在他来聚会的前大概50天，他的丈夫也在 IBM 工作，12岁，身体非常好，忽然之间呢就那个周末，这一个太太呢她到 New Jersey 去看她的母亲，她离开了她的先生，结果接到电话，她的先生呢在医院里面，她赶快赶回来呢，她先生已经过世了，离开人世。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打击。那么我们中国人讲啊， 中年丧偶啊，这个好像这个一个鸟折了翼一样，又好像一个人呢断了臂一样。那么这一位啊，这个朋友他来到聚会，当然他心情非常的不好啊。那一天晚上我们也不是一个福音聚会，而且我准备的那个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东西，我讲到旧约时代啊神恢复的工作，我那天讲这个题目啊。那么我不知道他坐在我边上听不听得懂啊，但是聚完会了以后，因为其他的人都不知道，除了邀他来的那位基督徒，还有告诉我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知道他的情形。那我们聚完会了啊，大家谈谈话就送他回家。第二天他又来了，第二天他来呢，他一来就跟那个家庭的女主人讲，他说我从我先生过世到昨天晚上50天，他说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着觉。若是我们人生真遭遇这种生离死别这种意外的打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一样。他说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着觉，但是很奇妙，他说昨天晚上我来聚完会回到家，我的心里面得了安慰，我的心里面有平安，他说我一觉就睡到天亮。所以他第二天呢欢欢喜喜就跑来聚会，他说我听不懂，但是我愿意接受。亲爱的朋友，我们所传的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教条。今天晚上我也不是要传福音，但是我要和大家介绍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在我们身上得着的那个生命，主怎么在生命里面教导我们，主怎么在生命里面帮助我们，也扶持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操练，好叫我们更认识他，好叫我们更多的经历他啊。所以我为着我们亲爱的朋友啊，但愿今天晚上主也用他的爱，用他的平安临到你们啊。我尽量呢用浅显的话和大家讲啊，如果听不懂的，等一下聚完会我们可以再谈一谈啊。我相信呢在这里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都乐意和我们一起来啊探讨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请大家先啊翻开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呢在新约的第一卷。好，在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先和弟兄姊妹读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到25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这一段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他的公开执事啊，他就行走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他在那里传天国近了啊，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他在啊以色列百姓中间他的工作啊，这里记载呢，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面，这第一件事情他教导人，第二件事情他传天国的福音啊。这个天国的福音是马太特别用的一个名词。我们知道福音呢有关乎我信和不信的福音，那我们讲到是救恩的福音，所以我们讲信耶稣的人就从主那里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信主，这个只要相信我们就得着，这个是救恩的福音。这个福音呢是白白的，但是主在这里向以色列百姓所传的乃是天国的福音，因为他的对象不是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他的对象乃是神的儿女们，已经相信的人， 还有一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这个就不仅仅是关乎得救，而是关乎得奖赏，关乎得胜这件事情。我们知道马太所记载的福音就是关乎这件事情啊。我想先把这个背景和弟兄姊妹们稍微有一点交代，然后第三件事情，主耶稣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的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我们的主呢是专医啊疑难杂症啊。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看大家都是很健康，但是我们在人间，我们发现许多的人呢，外表上面很健康，但是心灵里面有各种样的问题。也有的人呢，外表上面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一讲起来呢，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有风湿痛啊，我有关节炎，各式各样的病。我相信我们在座年轻人大概不没有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一辈子都不要有。但是我们看见主第三样的工作就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以至于那里的人呢，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没有一个到主耶稣面前来的人，他们是照着原来的样子回去的。每一个人回去的时候都得着了医治。我自己侍奉主，我在侍奉中这边讲的几乎每一样病、每一种情形我都碰到过。我碰到过被鬼附的啊，如果我要讲故事的话，这跟国内有关系。在两年三年前，我们中间来了一位年轻人啊，有一位朋友带他到我们那里来，他帮他搬家。那么这位姊妹告诉我说，伯弟兄，这一位年轻人呢需要帮助，你能不能跟他谈谈？那么我说可以啊，他就来了，很有礼貌，他比我儿子还年轻，他见到我很有礼貌的叫我一声叔叔。然后呢他说我很痛苦，但是他一进我家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像一个普通的人，他身上有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带他到我们聚会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就一起谈。他是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他是学物理的，他非常非常聪明，他晚了一个学期到那个学校来上课，但是他只到学校不到两个月，他就考博士资格考试。我们知道物理啊，考博士资格考试的，我自己是学物理的啊，那么要考四大力学啊，古典力学、热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然后呢要考量子力学。他一口气一个礼拜四科全过，好多人呢读了两年还只过两科而已，但是他一个礼拜四科全过了。考过了以后他出了一些问题，最后呢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那么他出来以后，他帮这一个姊妹呢搬家到波特兰来，他就来找我。我跟他谈，我就发现他是被鬼附的。他小的时候不到七岁，在他们安徽的家乡农村里面，他就有特异功能，而且他这特异功能呢越来越大，所以他考试一路读书都非常好。他家里呢是信佛的，是拜偶像啊，他父母亲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做小生意的，但是他却读到清华大学，而且是非常好的优秀的一个学生。那我跟他谈了以后，我就发现他是被鬼附，而且不是一个鬼，是一群鬼。那么好多人呢，基督徒啊，你知道基督徒有些人对主有一点经历，很喜欢赶鬼的。我承认我不喜欢，我也不会赶鬼，但是我们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长话短说，所以我就在他清醒的时候，我就好好跟他讲到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是什么。好，我跟他谈，他很有礼貌，谈完以后他说你讲的我能听。那么有一次啊，他又被人请来，我们在聚会中，我那一天呢 就着约翰福音和所有的朋友们，那天我是在福音组啊，我们就传福音啊，讲完了以后呢，大家就分组祷告，那么他跟我分了一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不讲，他不祷告，没有声音啊，所以我就张开眼睛啊，我就看他，我就问他，他也张开眼睛瞪着我看，我就问他呢，你祷不祷告？他说我不祷告。我问他说你信不信？他说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信。那我当时就给我一点的这个感动啊，我就跟他，我叫他名字，我说你应该好好的把你的痛苦告诉主。他就闭上眼睛，他真开口祷告。那一天那个病没有，那个鬼没有在他里面发作，因为他来聚会，所以他开口祷告，他说主，我真是痛苦，我知道你是救主，你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把我的罪担在你的身上，你为我的罪受了刑罚，我愿意接受你。他就这样祷告，叫阿门。那一天祷告完，他跟我谈了一下，他说伯叔叔，他说呢，我里面开始有一点生命的感觉，但是后来哈，他因为有人帮他赶鬼，鬼会骗人的，一赶了他就出去了，但是其实他没有走，过不久回来更厉害，到最后啊，他被警察抓了，关到精神病院里面，圣经上面描写的就发生在他身上。到最后我们那边有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就本着爱心常常去看望他，最后啊，在他要被地解出境的前一个晚上，他们弟兄姊妹们禁食祷告两个礼拜，要求医院为他准备一个禁食，他在白天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弟兄们去为他施浸，他进到水里面，所有的鬼出去了。他现在回到安徽啊，他把家里的所有的偶像除去，他带着他的母亲到合肥，现在在城里面他们有固定的聚会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救恩，这个是救恩的初步，主耶稣来释放我们啊！今天呢，若是我们真是被鬼附，我们觉得痛苦，我们还有一点希望。如果我们觉得呢，我活在最终很快乐，那我们就没有太多的希望啊。有些朋友就跟我讲，我信主不能打麻将，我信主不能抽烟，我信主好多事情我以前方便的都不能再做了，所以我不愿意啊，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罪带给人的痛苦，不够看见罪在人身上所带来人的灭亡的结局啊，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那我想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他凡是到他跟前来的人，主都爱，主从来没有推迟或者拒绝任何一个到他跟前来的人，没有一个有难处的人到他的跟前，我们用信心把我们的难处交给他，是他不能够为我们解决的啊。我自己侍奉主呢30年了，我可以向大家做一点见证，这些事情每次我们借着祷告我们都经历，主耶稣今天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呢，我们相信他，我们得救，从最终啊得释放，从罪的权势底下啊我们得着了自由。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第一个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但是得生命呢不是他的结局，他要叫这个生命变得更丰盛。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记得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面主耶稣讲，他说盗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来了却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叫他得的更丰盛。因着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主就要在这个生命上面来教导我们，主也要在这个生命上面来引导我们有锻炼， 好叫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变得丰盛。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啊，信主五年的有多少？不多啊，还是有一些。那么信主三年的呢，也有一些。我请问一下，有谁觉得现在自己生命已经很丰盛了？有没有？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弟兄姊妹举手啊，应该要有一些。我们不是过分谦虚啊，至少在我的里面，基督是主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实际的经历上面，我们可以告诉人说，这件事情是主，那件事情是主，现在我是这样是主，如果没有他，我就不是现在我这个样子。弟兄姊妹，这些可以向我们印证一点，这个生命在我里面有一点丰富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从这个点切入，和弟兄姊妹谈到主他爱我们，他把生命赐给我们，他不是就让我们呢自生自灭，他乃是呢给我们有生命的教导，并且引导我们在这生命上有美好的操练，好叫我们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很有把握的说，耶稣是我的，我有确据，并且我能够向人做见证，他的生命在我身上是真实的。我们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好，能不能请大家同声的来读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这里我们看见有一班人呢，他们不仅是得了生命，不仅是得了医治，不仅是得了释放的群众，这一班人呢，他们有一个心愿，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愿意做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啊，到了主耶稣的跟前，那一天呢，主耶稣看见有许多的人在他的面前，主就离开这些人往山上去啊，爬到山顶的时候，主坐下来呢，那些门徒们就跟上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生命上面变得丰盛，弟兄姊妹，在你我的里面啊，我们要过一个关，我只愿意做一个信徒呢，还是我愿意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和主可以解决，别人没有办法帮你解决。我们只能用话语，用我们的见证，用我们的爱心来劝勉，来激励大家。但是呢，真正能够做成的是我们自己到主的跟前。所以我盼望呢，今天聚完会哈，我现在不要问，我本来想问今天晚上有四组门徒的请举手，但我现在不问好不好。请大家回去啊，自己问自己说，主啊，我是不是你的门徒？我愿意做你的门徒，我愿意跟随你。那么主上山，我就跟他上山。我们知道上山呢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但是他们门徒们呢，他们就肯付这个代价，肯花功夫。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啊和朋友们，大家都有这个心。不然礼拜五晚上呢，在美国大家都是开 party 的时候啊，有的人出去玩，有的人是 family night 啊，但是我们肯到这里来一起聚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主把这个门徒的心赐给我们。好，我再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到27节啊，这是主教导完了以后啊，主最后总结他在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教导的一段话语啊，我们早早了，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24节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首先我要和弟兄姊妹们稍微说明一下，这一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主对门徒们的教导的第一篇信息啊。我们知道这就好像我们呢学数学哈，如果是大学里面的数学啊，我想呢我们理工科的第一门课是微积分啊，如果我们没有上微积分呢，我们就去上的这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啊，这个叫这叫什么高等或者是这个微分方程啊，你一定呢考不及格的，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是不是呢？所以第一课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讲一点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我小学我没有读过幼儿园，因为我小的时候呢跟着我的祖父长大，我祖父很疼爱我呢啊，就天天认着我，我要出去玩就出去玩。等到我五岁的时候被带回到我父母亲家里面了啊，我不认识我的父亲，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啊。他们说这个就是你爸爸，那我就要叫爸爸啊，这是你妈妈，我就要叫妈妈。那么我以为忽然就多了一个哥哥，也多了一个弟弟啊。我哥哥呢他比我大，他是很爱护弟弟的，没有问题。但我弟弟跟我差不多呢，我们两个就天天打架啊，天天这个吵得我母亲很烦啊。所以我母亲呢就想说呢早一点把这个儿子送上学，但是我没读过幼儿园啊，他就去问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啊，我这个儿子你收不收？他们说可以了，就收了啊。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学过，连自己名字怎么写都不会。台湾那个是幼儿园呢，这个毕业的时候至少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啊。那么一二三四五可以数到一百，是而且怎么写这个阿拉伯数字会写，这些是基本的，但是我都没有。我记得我在小学一年级第一次考数学课，那一张纸在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的。老师说是考试，我也不懂，我就拿着笔呢，在那个纸上面画了很多圆圈。最后发下来的时候，我的那上面也是一个红色的大圆圈，拿了一个零分。啊，这件事情在我开始读书的头几年呢，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啊，所以我知道了，第一课是不能够跳过去的，属灵的事更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信了主，在这一个课上面我们要认真。今天许许多多属灵的问题，个人的或教会的，我们追根究底的时候，它的根源都出在我们没有学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第一课。主耶稣怎么讲到这第一课呢？他说凡听见我的话语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如果为什么它不倒塌呢？主说呢，因为这个房子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所以这一刻是基督徒属灵生命中的第一课，也可以讲是基督徒一切事物的根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面没有学，或者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但是我们听了很多啊，我们也参加很多所谓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聚会和活动，我们也去传福音，我们也做这件事也做那件事，迟早有一天会显出来我们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人。主说，或者说我们的根基不好啊。主说呢，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啊。弟兄姊妹，今天我想我们盖房子啊都不会这样，是不是呢？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每年的台风季节，你看呢，美国在海边有多少房子被海浪卷走了啊。每年呢到了秋天呢，我们看见在加州的海边呢有好多的房子，这个下雨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垮掉了。
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一章圣，这三章的圣经啊，是关乎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在生命中立根基的事情。我要稍微讲一点啊，根基这件事情。我们学工程的人呢、啊，我们知道盖房子、啊、需要有根基，而这个根基啊，今天房子建起了、建成了以后呢，人是看不见的，但是、啊、根基却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美国买的第一个房子啊，我是买了一个破房子，是要修的啊。我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学了很多的功课啊。我那个房子从屋顶一直到地基都有问题，我住进去了才发现我那个厨房呢原来是悬空的，底下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呢在这些点上面啊，我们看见根基啊对房子是虽然人看不见的，却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啊。今天我们若是看见有些地方盖这个大楼啊，摩天大楼啊，在没有盖之前呢，他挖这个根基啊是挖得很深的。我早期是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西雅图盖了一栋很高的楼房啊，有人讲是从美国芝加哥以西最高的一栋啊，这个大概有78层。他在开始盖的时候啊，我们去看他挖洞，挖了一年了，好深了，还在挖，好，到最后把这个大楼盖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根基哈、啊，若是我们建筑物要越高，啊，要越宏大，那根基就需要越深，啊，就越多人看不见的地方，而且这个根基呢，必须要埋在磐石上面，而不是沙土上面。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是做水底工程的，他是一个泉水夫啊。他在香港呢参与了，香港有一个大桥，我不晓得大家去过香港没有，香港以前的机场呢是在香港九龙岛那边叫做启德机场，后来他们在一个没有人的岛叫做大屿山呢把那个岛开出来了，然后建了一个机场，但是离香港本岛隔一个很大的海湾，所以他们要盖一个大桥，现在那个桥建好了，叫做青衣大桥。这位弟兄呢，他就参与那个青衣大桥的水底地基的工程。他告诉我说啊，他们潜水下去啊，打这个桩啊。我问他怎么样叫做打得够深呢？他说我们一直打，一直打，打到底下的那个基岩，叫做这个 bedrock。打到那个基岩，然后在上面呢炸开来，然后把根基放上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根基有两种，一种在磐石上，一个是在沙土上。你说哪一个快呢？沙土上当然快，很容易就好了。我以前住在加拿大的时候啊，我住的那一个城呢，是一个岛屿，是一个河流冲击出来的岛屿，那整个岛就是沙土。所以那个岛上面盖的房子啊，我在那里的时候才学到一个，他们的地基不是普通的地基，他们的地基他们叫做 floating foundation， 就是盖一个像船的壳一样的，把它摆在那个沙土上面，然后从上面盖起来。所以如果沙流的时候，它能够浮在那个沙上面啊，房子会摇，但是不会倒啊，这个很快就可以建好了。弟兄姊妹们，主用这个来了解我们基督徒啊，将来我们啊从得救以后生命的长进啊，有的人是把生命的根基建在磐石上，有的人是把生命的根基建在沙土上。啊，我们看见了今天这个根基对我们基督徒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生活跟这个根基发生关系。我们的生活包含了我们的个人与主之间的交通，如果我们没有与主交通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是建在沙土上面，
我们个人的生活包含了我们平时待人处事，我们与主同行，就是主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基本的。然后我们讲到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生命长进啊，到我们生命能够与主联合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就有这种经历，有人问他关于婚姻的问题啊，问他关于独身守独身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呢，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主的旨意，因为主没有向我说话，但是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就说了。当他说完以后呢，他忽然里面主在他里面感动，他说我想我是被主的灵感动了，就刚才我说的话就是主要说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啊，保罗这个人呢，在他的心思意念对事情的判断上面，他与主联合了，这个是他的生活所达到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很勇敢的，他说主告诉我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这个都我觉得有一点问题的啊。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人呢，他是不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个点上面把根基打在磐石上。第二个，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仅蒙恩得救，在父神的家中享受神的爱，享受他的丰富啊，弟兄姊妹，我们也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有生命上的功用，我们也会有侍奉上面的功用。弟兄姊妹，这跟这个根基有关，因为这个根基是关乎我们的生命，生命如果丰富了，弟兄姊妹，那功用自然显出来，生命如果丰富了，我们用生命来运作主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那就造就别人也造就自己，那就叫教会得着益处，也叫自己在主的面前得着益处。但是什么时候有恩赐，但是我们没有生命的根基，弟兄姊妹，会产生很多的难处。我在年轻的时候碰过一件这样的事情，有一对夫妻跟我同年的，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是我们的同工，也是属灵的同伴。有一段日子，这一对弟兄姊妹啊，他们非常的喜欢呢，他们非常的羡慕神医的这个恩赐，因为在教会里面实在有很多人有病，他们很盼望能够为人祷告啊，人的病得医治，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很羡慕，他就去参加很多神医的聚会。有一次呢，有一位德州侍奉主的弟兄啊，到加拿大去服侍，他们就去参加了那个聚会，真是在聚会里面看见为人为病人祷告啊，有拄着拐杖的就可以行走了啊，有各样病症的得着了医治，他们非常的羡慕，他们很盼望能够找到这个医病有医病恩赐这个弟兄啊，交通。但是他们同工说，这个弟兄年纪大了，而且他聚完会就立刻要回德州，他说如果你要交通了，这里本地还有一位弟兄，他们就介绍他认识。那他就这一对夫妻啊，他们就很诚恳的而且很恭敬的去请教那位这位西国弟兄啊，他就跟他讲说有机会我们一起交通，我告诉你这个弟兄，他说我的专长是专门医这个长短脚跟长短手的。你知道在西方啊，美国弟兄姊妹美国人啊，他们这个 wallet 都穿牛仔裤啊，都放在后面口袋，那么坐下来坐久了以后啊，因为这个不 balance 啊，很多男人呢、两个脚就不一样长。所以我在奉劝弟兄姊妹，特别弟兄们，你们不要把东西放在后面啊。那么这一对弟兄姊妹听了这个很高兴，他们就约吧，他们就请这一对这个西国弟兄啊，跟他讲我们请你吃饭，请你教我。他们很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年轻啊，赚的钱也不多啊，那么他们约了一个很高级的西餐馆请他吃饭啊，在吃饭中间他们就请教谈，快要吃完的时候啊，这个西国弟兄啊忽然震惊很严肃的跟他们讲，主给我话要告诉你们啊。他们一听啊很高兴啊，就打起精神了、坐着笔直的坐在对面说请说啊，主给我们什么话
没想到这个弟兄说啊，主说啊，你们两个要奉献给我1000块钱，不光吃一顿饭，还要给我1000块钱。他们回去以后啊，心里面真是为难了、啊，真是为难，因为他们一开头就很恭敬了、啊，而且人家是奉主的名跟他说的，所以他们怎么样也凑这1000块出来，但心里面觉得很窝囊了、啊。啊，弟兄姊妹，是讲到我们的侍奉和功用。我们可以有恩赐，但是恩赐不是拿来卖钱的。我们可以有恩赐，但是恩赐不是拿来炫耀自己的。很多人在这个点上就中了仇敌的诡计。这个生命呢是根基，你有了好的生命，再加上一点点的恩赐，弟兄姊妹，那其实就已经不得了的祝福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点上，神的儿女们跳过了这一刻啊，我们得着恩赐，我们产生难处。主说风吹雨淋啊，水冲撞倒了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啊、我在想啊，这个根基也关乎基督徒为主做见证，讲到教会的道路的问题，讲到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保罗在教导提摩太啊，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怎么打呢？他说你要持定永生啊，我们要持定这个生命的根基，我们才知道怎么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不仅如此啊，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7章最后也讲到，那日子我们要见主的面交账，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我们将来能不能得奖赏，我们能不能得荣耀，弟兄姊妹，都跟这个根基有关。所以今天呢我想我开头的时候我多讲一点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认真。基督徒啊，在属灵的根基上面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打得深，要打得实在，而且要打得周全。我们在波特兰的聚会，主量给我们一个机会，自己买了一块地，我们自己来盖啊。在我们整地的时候，有一些有经验的做工程的弟兄就告诉我，他说伯弟兄，你要非常注意整地打根基这一个时期。他说一个建筑如果好的话，这个根基花的费用将近是整个工程费的一半。我那主怎么可能呢？等到我们真的开始做的时候，我才发现整地不是打一块洋灰地就完了，其实里面很多很多的学问，所有将来的以后会不会淹水啊，所有的管线啊，所有的以后的这个维修都跟根基有关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见啊，主在这里向门徒们的第一课的生命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个人感觉直到今天呢我信主的年日大概有半个世纪我可以这样讲，马太福音第5章到7章仍然是我常常读的，时刻回去的一段圣经。主在这里讲啊，这一段话他讲给我们听了，不是要叫我们去研究，不是要叫我们去讨论，不是要我们去了发现有新的解释的方法，而是让我们听见就去实行。我想开头的时候先和弟兄姊妹们把这一段话语的对我们的关系重要性和大家分享一点，然后我们再请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从17节我们读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中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一段主耶稣讲到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我在最后讲了，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最熟悉圣经啊，也最乐意遵行律法的一般人，所以他们呢在行为上面是非常讲究的。但是主耶稣却说，跟随他的门徒们，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行为若是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连天国都进不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很多时候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听见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而且你试着去实行看看，你一定失败的，一定做不到的。我自己承认这件事情，我也告诉刚出信的弟兄姊妹说，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告诉你，你不可能行的。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啊，你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是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啊能够真正活出来。那么主在这里讲，我们怎么样能够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好呢？我们要看见第十七节，主耶稣在这里说呢，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两次讲到他来了。今天我们因着主耶稣来，因着我们信了主耶稣，所以呢他成全的救恩，他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相信，他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来行事为人，我们行出来的行为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换句话说呢，今天基督徒的行为是从基督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里面出来的。简单的讲啊，用诗歌的话来说，就是是他不是我。用保罗的话来讲，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基督借着我的身体活出来，那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不仅仅是道德程度上的差别，而是在本质上面完全不同的。因为一个是人道德的行为，另外一个是属天生命在地上的彰显。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啊能不能表达我的意思，对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啊听不听得清楚啊。我要稍微在这里做一点说明，主耶稣讲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这个成全不是因为呢旧约时代有人在律法某一条上面一直都守不住，所以主来为我们守住了那个成全。也不是说旧约时代呢先知有一个预言还没有应验，主耶稣来把它应验了。是的，主来是守住了律法，主来是应验了所有关乎他的预言，但是这个成全还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成全有人懂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乃是来充满他。啊，旧约时代呢，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借着众先知呢，把旧约的历史和先知书呢赐给以色列百姓。我们看见在那里面所描写的，它只不过是那个生命的一个轮廓而已。但是你走进去的时候，它里面没有实质，它不过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生命充满了那个轮廓啊。这个是主讲到的那个成全。所以今天你我蒙恩得救了，刚才我们弟兄领诗歌的时候他讲，若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到主面前来，你尝到的时候，不是说你现在要镇静自己啊，所以我有平安，乃是当我遇见了基督， 哎，我就发现我里面有平安，那个实质在我的里面。我相信，我不晓得我这样表达清不清楚，弟兄姊妹，你经历过吗？你讲到恩典啊，不是说我现在要把我的脸呢拉远一点啊，说话柔和一点我就有恩典了，乃是我遇见基督的时候，我里面就柔和了，我里面就有恩典了。这个是主来就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所以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把心门打开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试一试你，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你尝一尝，你会发现在它里面有实际。主来了，他就把这个带给我，这个真实带给我啊。我今天晚上啊，我不顾时间好不好，我多讲一点见证。我在侍奉中碰过有弟兄们，他已经信主受浸了，真正重生得救了，但是呢，他在没有信主以前养成的一些习惯一直没有办法脱开。我认识一个弟兄呢，他小的时候就开始抽烟，到我们向他传福音他得救，他没有办法脱开这个烟。他结了婚，他妻子用各种温柔爱的方法帮助他戒烟，没有一样成功的。他说他每天早晨呢，一醒来第一件事伸手就是床头柜把这个烟拿来点，还躺着就抽烟了，就冒烟这样。他自己也觉得不好啊，他也非常的想把它戒掉，没有办法。有一天他把这个难处带到聚会里面，我不晓得在我们在这里服侍你怎么帮助他。那一次我们在那里，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就带他读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在那里对一个信主的人讲说，岂不知你们这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归入了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也与他一同埋葬，然后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啊！我们就跟这个弟兄讲，我们一起读这一章圣经。你受过浸没有？啊，我受过浸了。那么你受过浸是受浸的意义是什么？他说在这里读受浸呢，不是加入教会，不是加入一个组织，乃是呢归入耶稣基督。那么归入耶稣基督什么地方呢？基督的命运也变成我的命运。基督曾经在十字架上死了，那归入基督的人也与他一同死了。哎，他读到这里，他让我想一想，我真的死了吗？这个抽烟的我死了吗？让我想一想。他回去祷告，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不能抽烟了。那天早上起来他再摸那个烟，一抽呛得不得了，再也不抽了。原来那个抽烟的人与基督死了。这叫做主耶稣来了，他成全了律法，他把实际带来了。这叫做相信主，这叫做经历 spiritual reality 属灵的实际。耶稣基督是真的，是活的，他今天在你我的里面已经是我们的生命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这个感谢过主？你有没有天天享受这个生命？每一时每一刻我们一呼一吸都在乎我们的主。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基督徒姊妹，她是加拿大人，很多人都知道她。我年轻的时候接受她的帮助，她40岁的时候得了胃癌的末期。她的弟弟是医生，她弟弟的同事跟她弟弟一起会诊，劝这个姐姐说不要离开家乡了，留在家里，因为你活不过6个月。但是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在主面前祷告，主告诉他说你回中国人中间去。他说主啊，我刚刚从中国大陆被赶出来，因为那个时候解放了啊，不再欢迎这些宣教士留在中国，所以他说我已经出来了，我还能去哪里呢？主说你到中国人中间。他后来想到了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中国人，他就顺服，他就带着病买了一张船票，从西雅图坐船就去了台湾。他下船的时候还是用担架抬下去的，但是他下了船以后，他在台湾服侍了42年，健康的活着。为什么？因为主在他 主耶稣来了，他就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弟兄姊妹，主也要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生活中，在我的生活中成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只要你相信，只要你顺服，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肯，我自己是学物理的，我听见别人讲一个道理的时候，我总想去做个实验证明一下。你今天听见神的话语，主的话语，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人生的经验来证明一下主的话语？那主的话是可以经历的，因为主来了，主就完成了救赎，借着我们的相信和接受，他就成了每一个相信之人里面的生命。靠着这个生命呢，我们就能活出，我们就能遵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是你我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做实验，你可以去经历，你可以去相信，你可以去顺服。主耶稣今天呢，不是在我们头脑的领会和知识的里面，主耶稣今天是在你我的心里。我要讲一个在教会历史中很有名的基督徒，盖恩夫人，她年幼的时候追求的一个经历，一个转捩点。她从小呢，她是生长在天主教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里面。她从小她就非常的渴慕要爱神，她渴慕爱主耶稣，但是她没有真理的知识，所以她常常呢，把她自己吃的食物节省下来，去拜了他家里花园呢，有一个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的一个石像，他就去拜那个石像。我们是今天基督徒知道那个是拜偶像，连我们聚会的地方啊，什么耶稣的像都应该拿掉。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像，因为神呢不喜欢我们做这些事，因为那些呢根本不是神的像，乃是撒旦借着这个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他。所以在这个点上面，盖恩夫人呢，她有这样的爱慕和追求，而且她还学习祷告，她把她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需要她都借着祷告告诉神，但她祷告得很累。到她十九岁那一年，有一天她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是一个基督徒，跟她父亲有一点的交往交谈。那一天他就觉得这个人进来了，我们家好像气氛不一样，他也说不上来，只觉得有一股神圣的气氛到了他家里。那么他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那个时代十六世纪，他不能随便就去跟人讲话，十七世纪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渴望了知道怎么这个人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气氛。就没想到啊，当这个陌生人要告辞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出去了，又回头来，回来就直接对着他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讲，就称他说 Young lady， 你所祷告的神在你的外面，我所祷告的主耶稣在我的里面。那句话开了他的心窍。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认识主在我，我们要低下头来说，主我感谢你。我每次这样子亲近主，我每次就是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我头油润，我杯酒溢，主的同在满了我的一生，没有一个时刻离开。弟兄姊妹，这是信耶稣，从这个点开始我们认识了生命，我们学会去尊重他，学会去分辨他，学会去顺服他，那么我们就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们呢，我们遇见了主就是得着了生命，或者这样讲，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感觉显出来，那个就是主自己。我们会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我们才能说我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不然的话我们身上会有很多的矛盾。别人说他们讲他们是信耶稣，他们是跟随耶稣，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行为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把主耶稣跟我分开来，我们在外面跟随， 我们只不过在外面做那些所谓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们需要在里面认识。接下来我想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啊，在这里有人称作主耶稣登山宝训讲的八福，也有人算出有九福啊。我们如果用这个祝福这个字啊，它是有九次的。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我想很多出信主啊或者弟兄姊妹，我们的领会啊，我们会感觉这是不是主要我们去做呢？比如说第一个，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是不是我就天天告诉自己我要虚心一点，我要虚心一点，是不是我就有福了呢？弟兄姊妹，我自己早期哈，我读圣经我也这样领会，但是我就发现呢，这样努力啊很辛苦啊。这一次我想我把我自己啊在主面前啊我的一点领会和大家分享。主在这里讲到啊，生命中的七种的美德啊，你去读这个 blessed 啊，这个祝福这个字九次啊，前面七次是讲到一个人他里面的一种自然流露的光景啊。第一种光景是虚心，第二种是哀动，第三个是温柔，第四个是饥渴慕义，然后是连续人，然后是清心，然后是使人和睦啊，有七种生命中间的美德啊。然后有两种呢是因着这个生命的流露而在环境中所遭遇的经历，他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生活中一个信了主的人啊迟早都可能经历的一些的确实的遭遇和经历啊。所以在这里我要来和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当一个人重生得救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尼哥底母问主耶稣说，人怎么样能够重生啊，我能不能问弟兄姊妹，人怎么样可以重生啊？我们这边有比较五年以上基督徒应该回答，人怎么样可以重生啊？主耶稣怎么讲的？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主怎么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就不能见神的国，对不对？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看见重生的是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受浸浸到水里面，这有关系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这样子相信主了，圣灵来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那么主讲到怎么样重生，但是怎么样验证一个人重生得救了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出信造就里面讲过这个题目？你怎么知道他重生得救了呢？生命的表现，那生命表现在哪里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那七种的光景，当一个人真正重生的时候，他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他会承认他自己是无知的，他会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可能他是一个物理博士， 可能他是一个很有才干、很能经营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生意人。但是当他真的重生得救，摸到属灵事情的时候，他就发现我灵里是一无所有的。啊，我自己在教会侍奉里面碰过好多人得救了以后，他们的改变就是这样。本来呢，每次来聚会都要辩论的，啊，因为他是学科学的，啊，他是懂得各种哲学的，但是当他一被主的爱摸到以后，他服下来，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请你们教我。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第一个表现。那么哀恸呢，是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这个叹气啊，这个忧愁啊，或者看自己不好？也不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属灵同伴呢，每次来祷告就叹气，我那时候觉得奇怪，是不是叹气比较属灵一点？其实未必见得。但是当一个人真正在主面前蒙恩得救，我们迟早有一天会为自己的罪难过，我们会为自己的罪感到羞耻，我们会感觉到我是一个很可怕的，我们难过哀恸。弟兄姊妹，这个哀恸叫做悔改，这个哀恸叫做在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就是写《天路历程》的那位弟兄，叫做江邦彦，本人约翰。我读他的传记，他在年轻的时候不信主，他是一个非常粗鲁的人，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的职业是那个时候做补锅匠的，我们小时候还有补锅匠，锅子烧坏了有人来补锅，他就做这种。讲话呢，做事啊，长张口，很粗鲁的一个人。他自己不觉得，他反而觉得呢，他每次啊讲了这些话，带着年轻人在街上闹事啊，觉得很风光、很得意的一个这样的。有一天呢，他经过一个胡同、一个巷子，那里啊有一口水井，有几个老年的妇人呢在那水井那边洗衣服。那一天呢，他经过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轻声的谈话，谈到跟神之间的交通的事情。他经过，他一个人呢，他忽然听见了，是受吸引，他就去在旁边呢偷偷的听，因为怕被他们看见，因为他名声太坏了，人看到他都不讲话的。他那天听完又非常的受吸引，他回到家里面，忽然他看见他自己的污秽，他在神的面前呢嚎啕痛哭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哀恸。今天你我可能不一定有这么激烈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了谎，有的时候我们发了脾气，有的时候我们占了别人的便宜，我们回到家心里面是不舒服，没有平安，那个是哀恸，那个是生命，我们需要对付。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常常有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点上已经变得很敏锐了。有一次我讲一点，有一次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聚会，那天在侍奉聚会中间呢，有两位姊妹，他们忽然对一件事情很有意见，他们把他们的整个情绪啊、意见都发表了。发表完以后呢，有位弟兄起来呢，就很谦和的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另外一位弟兄听了以后啊，他就说了一句这个评论的话。这说完以后呢，这个聚会也就过去了。但是散会以后啊，我回到家，那个说评论话的弟兄啊，他还在车上开车，还没回到家，他打我的手机就响，是他打来的。他说：“伯弟兄，我要认罪。”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刚才说那句话。”话一出口，我里面就痛苦，难受得不得了。我非要跟你讲一下，我才过得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重生，这个叫做生命的感觉。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人这个，我们就敬畏着，在这个人身上，基督的生命显出来了。不是人道德上面的，不是人礼貌上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会做礼貌的，对不对？所以英文有一句话， 礼貌上面的这种道歉叫做什么？叫做 lip service， 啊，就是嘴巴讲一讲。但是真正属灵的根基是从生命里面来，啊，在家庭生活，在个人的啊事业的生活，在各方各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会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哀恸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安慰他们。当人在这个点上面顺服着生命感觉的时候，我们要享受主里面所带来的平安，啊，主带来生命里面的供应。底下我们再讲一点，主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我自己在教会侍奉，啊，有的时候不是传福音的聚会，但是有朋友们来聚会聚到一半呢，我就看那个朋友的脸就变了，不是变得难看，本来脸是很愁苦的，脸变圆了。为什么？他心里面温柔了，被主的爱得着了，我知道这个人得救了。弟兄姊妹们，每一次生命显出来叫人里面温柔。当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以后我生气我也气不起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然后我们看他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讲到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把事情啊，在自己身上要把它要做对，啊，我们对主，现在主在我里面呢，成为我的标准，啊，不是人给我的要求，乃是主在我的里面，他对这个点他爱慕，他渴慕。当然这个饥渴慕义也讲到我们对主的话语我们有爱慕，然后他讲到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我们不细细的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啊，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特别是遇见环境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我们里面会有这些生命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心烦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想要求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努力也得不着，我们祷告主也不给我们，但是主在我们里面告诉我说，你把这件事放下，你肯吗？这个叫做清心。你一放下了，心里面变得单纯了，啊，你就经历主的同在，啊，我们里面单纯了，我们看见事情了，主带我们为我们解决，这都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看见使人和睦，这是我们肯为别人付代价。这些是我讲的，啊，这七种的生命的美德是借着信耶稣基督会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环境，它显出来，就叫你我经历我们的主是何等又真又活的主。好，我再讲啊，他底下讲为义受逼迫的，啊，为主的名呢被别人误会，被别人这个啊捏造坏话来毁谤的，啊，弟兄姊妹，可能今天呢我们信主在这一方面比较不多碰到，但是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遇见跟我同年纪的有同学信主，因为他们家里是拜祖先的，啊，在台湾的中国人呢，很多家里是拜祖先的，父亲就讲了，如果你信耶稣呢，我就把你赶出门。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姐姐就是这样，在他高中三年级马上就要考大专联考的时候，啊，他信主了得救，里面真是有喜乐，真是有平安。但是他父亲跟他讲，啊，你只要信主你受浸，我就不认你，就把他赶出去。他跟爸爸讲，啊，爸，我还是爱你孝顺你，啊，他爸爸说不行。那么他顺服主受了浸了，他受浸完，他父亲真是把他东西呢放在门口，就不让他进家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为着主的生命，我们肯啊在主面前做一个对的。我也见过呢，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在社会上工作，啊，有一个我在年轻时代，啊，帮助我的一个弟兄，啊，他是读这个交通管理的，所以他毕业了以后啊，就在台湾的这个铁路局里面工作。 他在工作的时候每个月要发薪水以前呢，他们的会计就拿一个本子来叫他们办公室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名字底下签字盖章。那么他第一次领这个东西的时候啊，那个会计也要他签字盖章，他就问这个是干什么，他说你不要问，你签字盖章就好了。他说不行了、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签字盖章是我要交钱还是你要给我钱，他说等一下会有一个信封给你就是了啊。他说是什么，他说他就问他同事，同事说啊，这个叫做回扣，就是我们铁路局承办什么工程啊，那个工程包商啊给我们的钱大家平分，每一个人都有，你只要签个字就好。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签。从那一天开始啊，他办公室同事都讨厌他啊，你清高我们啊就贪污啊，所以他很同事都疏远他，而且给他穿小鞋，所有的事情啊都不告诉他。他就在那里兢兢业业做了好几年，他为这个受苦。但有一天呢，这个有人找他，因为台湾那个时候要任用了一个经济部长。这个经济部长他要求啊找一个年轻人做他的这个机要秘书私人秘书他唯一的条件，这个人呢要大学毕业然后呢他要诚实，要叫所有台湾的国营单位啊去推荐一个这样的人，没有一个单位找得出这个人。结果到了铁路局一问了，他们说那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人最讨厌的人，他们就把他推荐上去。结果一 interview 才发现这个经济部长是个基督徒，他一谈他们两个祷告，他就被接受了。所以他从了七品芝麻小官呢，一下变成三品大官做着部长级的这个机要秘书。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些都是基督徒根基的问题。我们要讨人的好呢，还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做一个对的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人在很多点上面都随便都放松了，但是一个愿意在主面前有好的根基的人，我们在这些点上要留意我们看见主在这些点上他都看见，他也祝福了。为着时间的缘故再给我十五分钟好吗？我要讲后面的几样，那后面几样我只能重点的和大家谈一下。第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这样子我们一起读好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工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我对不起，
若想起弟兄向你
抱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在这里主讲到我们在生命中我们认识了住在我里面的生命的特质，它七种的美德的表现，我们要顺服它。那么另外在这里后面这一段主讲到，我们要有生命操练的时候，拦阻我们顺服生命的七种的光景。这七种的光景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在基督徒讲这个叫做己，英文讲到我们的 self life。 第一个 self life 表现就是我们会发脾气主耶稣讲如果你骂你的弟兄向你的弟兄动怒，你就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工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这两个字 啊，我们中文看不出它的意思。这个拉加哈、啊，原来就是说你是很笨的，啊，用英文讲 you stupid。今天在美国这个话我们常常听见，对不对？啊，这个魔力就是 you moron， 啊，你是一个 fool。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一个人情绪的发表。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得救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脾气好一点？脾气好不好？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信主以后，第一个碰见我们要跟随主的是我们自己的脾气。我碰过就处理婚姻问题，有一些弟兄跟我讲，他说我没有结婚以前，我觉得我脾气还不错，结了婚以后怎么老是碰到我的姊妹啊，我就不耐烦，性子急，声音就大。啊，有一个弟兄常常讲，他说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声音大一点而已。有一个姊妹也讲，他说我没有结婚以前，我觉得我很挺温柔的，怎么结了婚以后都是我先生啊，弄得我常常生气。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第一个要对付的过的难关就是我们的脾气。我们不仅不要恨人，就是连急躁说轻视人的话，动怒的话，这些我们都要对付，就是让他呢没有出来以前，在我的心里面有的时候我立刻就祷告。我以前在一个地方服侍，我们在一起服配搭的弟兄中间有一位弟兄，个子很高，人很胖，啊，他是一个学会计的人，啊，他真是有好的脑筋的，这个所有的数字只要他听过的他就会背，所以我们聚会的这个 directory 啊都不用印，只要问他就好，谁家的号码他一下就背出来。你知道越聪明的人啊越没耐心，所以常常在侍奉聚会里面他就发脾气，他一发脾气大家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等到有一天他主在他里面光照他，他觉得他这个脾气是一个难处。好，我有一次看了，我们在一起谈事情，有个弟兄发表意见，我看这个弟兄啊坐在那听了，脸就开始红起来，啊，气也开始出了。但是那一天我等着他要爆炸，他忽然跟弟兄讲啊，弟兄对不起 excuse me， 他就出去了。我就回伸头看他在外面，他在外面深呼吸一口气，啊，说主啊救我，然后就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生命的操练，生命的操练，有的时候气话都到喉咙了，他会依靠主。一个人的性格不是一天就变，我们经过许多次的失败，许多次的懊悔哀动，得着主的安慰，主在我们身上他就慢慢的成型。第二个，如果我们发了脾气得罪了人，但是我们呢不当一回事，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对付。所以当我们要去献礼物，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聚会了，我们要来领诗歌了，我在家里跟太太发了个脾气，弟兄姊妹，我们摆出个笑脸唱诗歌给大家听，主不看，主也不听的，我们需要先对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去和解，需要去认罪。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徒生命对付的起点。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他们第一次生命的感觉就是从向人认罪开始。如果不认罪，他过不去，他没有办法祷告，他们失去了原来的喜乐。来聚会呢，请原谅我这样讲，皮笑肉不笑，心里面没有那个真正主的平安。啊，我们要在这个点上面认真。啊，说呢，你在路半路上面，你把礼物放下来，啊，神绝对原谅你的。啊，我们去和弟兄和好，跟弟兄说，弟兄在这个点上亏欠。我们肯下来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高升。我们再读第三个节，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又有两个点。第一个点，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随生命感觉。另外一个拦阻，就是我们其生命里面的情和欲。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触觉，我们的感官都带着情和欲。我们在这些点上要认识到，这些东西会绊倒人，也会绊倒自己。所以主用了眼睛看的，他说你看见妇女你就动了淫念。实际上外面我们没有做什么，我眼看一眼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受伤了。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面对付自己，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要谨守自己。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上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活在肉身里面，有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有我们肉体的情欲，还有我们今生的骄傲，这都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宁可我把这一方面的这个官能呢，我把它切除掉，我们要忍受这个损伤失去。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他那个属天圣洁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性情会在我们里面胜过我们肉体的情形。我再多讲一点，今天呢是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什么东西我们都是随手都可以碰见，不要说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所以像上 internet 像音乐，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应该做一个保守自己清洁的。如果我们有失败了，我们求主在这个点上对付我。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做同伴的弟兄们，在情欲的事情上，宁可把这个情和欲饿死，我们也不要让它保存。你有没有这个心智呢？当你有这个心智，主就纪念，主会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变化我们这个人的气质，变化我们这个人的言语，变化我们的态度，连我们的眼光都会改变。第二个在这里，这其实第四个点，主说在那个时代，在普遍犹太人中间流行一句话，他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可见那个时代，在第一世纪以色列人中间离婚就是很平常的事情离婚呢，只要有离婚证书就可以离了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你知道婚姻最考验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在座有进入家庭婚姻的人婚姻最显明一个人的个性，因为两个人呢从不同的家庭出来，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个性，再加上性别上面的不同，你知道本来男女就是有别的，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性子快，另外一个人就慢，一个人呢这个外向豪爽，另外一个人就显得内向，是不是？一个人呢花钱呢很大方，另外一个显出来就不是节省就小气。所以我看见很多家庭这个丈夫一出差太太就家又买画又买这些都不花钱，但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要做给他看弟兄姊妹，我们看这都是个性。今天很多婚姻其实没有什么大难处，两个人也真的相爱，也没有什么真正这个像主讲到没有第三者，但是他们还是离婚的，就是个性上面。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知道在这属天的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我们的个性一定要被暴露出来，一定要经过主的修剪，经过主的制作。如果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来侍奉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你我迟早都会出问题，迟早都会垮下来
我们也看见在个性上面啊，当夫妻能够学功课，其实一个家庭啊，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一点属灵的意念，他说把我的配偶当作我的十字架，我就好过一点。你是不是这样？其实那样不好过，一回到家就要背十字架了，不是很痛苦吗？有一个弟兄他讲，他说我的妻子是我的镜子啊，他让我看见我是什么样子啊，好叫我啊不要显出我的丑陋来。弟兄姊妹，这个意念美，我们在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要在这些点上留意，不要像主耶稣讲。当然主说呢，除非是犯了淫乱，那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离婚，但是主不是要我们随随便便的在这个点上就一言不合我们就死性子啊。我们再接下去看第33节到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那么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这一段主讲到啊，我们在操练生命上面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言语。为什么要发誓呢？就是别人不信任我，我表示我是诚实的，我是可信的。就说你们不要发誓，任何的事都不要实行，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知道今天人的言语啊，不仅有虚谎，不仅有诡诈，不仅有挑拨，不仅有谗言，而且还有吹嘘、夸大、不准确的话，是不是？今天因为今天是一个这个广告的时代，如果你不吹嘘自己，谁会认识你呢？啊，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不需要这些啊，我们要在这些点上学习啊。我自己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呢，年轻的时候看见许多美好的榜样，有时候我跟年长弟兄交通了，交通完了我要回家的时候，年长弟兄突然来跟我说，我要跟你认罪，请你赦免我。我说什么事？他说刚才我说的一句话不准确，刚才我不应该在你面前说那个人。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生命基本的操练，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为着时间的缘故，我能把后面两个点留给常见弟兄讲，大家许可我讲完吗？好，那我们快快读哈，38节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碰见人对我们的刺激，我们该怎么反应？主说呢，不要与恶作对。我们人都有好强的心，如果你恶了，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了，是不是？我常常在教会听见有姊妹跟我讲，她这样子，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了。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啊，这样子啊，这叫我们的生命受亏损，叫我们祷告聚会都没有味道。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认识主。讲第一句话，不要与恶作对。主要我们怎么样，要以善胜恶。世界上的原则就是你强我比你更强，你恶我比你更恶。在旧约的原则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讨个公道就好了。今天基督徒在这些上面都不需要， 啊，我们不与恶作对。如果一感觉到环境中有邪恶，弟兄姊妹，我们立刻隐藏在基督里。在这里啊，主讲到五种恶的表现。啊，有人打你的右脸，你知道打脸呢，在东方社会里面这是什么？这是羞辱人的一个做法。啊，所以人羞辱我们的时候，我就让他羞辱。有人强取你的外衣的时候，你把里衣也给他，这什么呢？就他用他的强词夺理的理由呢来压你的时候，你就不跟他回嘴，不讲理。第三个，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好，这是人在我们的意愿上面啊，用他的势力来强迫我们。然后第四种啊，他说有人求你就给，有人借你就借。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但是我在讲啊，这不是我们做烂好人，不是说啊逆来顺受。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上正常的环境啊，我们当有的权益别人呢这个无意或者有意的侵犯的时候，我们应该跟他讲，你对不起，你不要 violate 我啊。但是若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我们碰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基督表现出来。我只能讲这么多，没有时间举例了。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我们最后读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你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主引用旧约啊，不是直接引用摩西的书，乃是当时拉比们的，他们加了一句话。旧约圣经里面讲说，当爱你的仇敌，没有恨你的仇，不，当爱你的邻舍，啊，没有恨你的仇敌。但是犹太的拉比加了一句，啊，恨你的仇敌。所以主用了这个话，啊，讲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哈，啊，碰到人做我们的对头的时候，啊，我们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人呢，主讲就是别人怎么样，我们的反应就怎样。他说税吏呢也爱自己所爱的，恨他所恨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超越神的儿女们呢，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呢，能够在最为难的环境里面，给我最多苦的人身上，我们把最多的爱给他。最简单的怎么给人爱呢？为他祷告。我认识一位弟兄啊，他还不是仇敌，他帮他的亲戚做了一件事情。他的亲戚啊，授权给他说，请你帮我在你住那边啊，找一个房子，我家我就搬去。他说你最好自己来看。他说不用，我相信你，你帮我买。他亲戚强迫他要一定要给他买房子，他就帮他买了。啊，我们去看都觉得很好，但是他这个亲戚一来就说呢，他害我，给我买了这个烂房子。那么他就开始啊，到处去讲他这个，帮他做事这个，真是很苦啊，弟兄姊妹，这在人间呢，很容易奉献这些事情。而且这个弟兄啊，帮忙弟兄的这个弟兄啊，他是一个传道人，那么他这个亲戚啊，跑到别的聚会就去骂他。跟他讲，你们千万不准去他那个聚会，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弟兄啊很痛苦。我常常跟他在一起祷告，啊，我就发现呢，他就一直为这件事，为他这个亲戚祷告，啊，求主安慰他，求主解释他，也求主释放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他啊，边跟我讲啊，他说我忽然里面就有一个爱的冲动啊。我要去他家看他，还去买了很好的礼物去送给他，叫他这个到处骂他这个亲戚啊，受不了。 好，到最后啊，他们和好了。这个他这个跟他生气这个亲戚，后来就到别的聚会去讲，我那个亲戚啊，是我遇见唯一的真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超越的生活。今天你我啊，不一定在生活中会碰到这么啊戏剧性这么难的事情，但是但愿主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在我们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相信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属天的，这个生命是超越的，而且当我们肯在我们己的生命里面有操练有对付的时候，有一天呢，这个生命显出来要成熟，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完全的生命。教宗这么多，我们有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救赎我们脱离我们肉身天然生命所有的捆绑。亲爱的主，不仅如此，你还把你自己当作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属你的儿女，我们都经历过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所显出来那个证据。主耶稣，但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能够接受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尊重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尊重在我们身上生命的感觉和带领。主耶稣，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属你属天的生活，显出超越并且完全的光景。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主啊，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